上一个礼拜四五六我去参加了唐宗荣牧师他在洛杉矶所开的这个奋兴布道大会。那我们这里呈现是16号17号两天要来到。你们知道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头一天晚上聚会人很少很少，礼拜四几乎没有几个人聚会。我想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众人的心都惶惶不定。实在说起来，基督徒和世人若是缺少了神的帮助，或者我们不懂依靠神，在遇见灾难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大灾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惶惶不定。我也想这些日子我们国家所发生的灾难，若是比起将来那天的普遍全世界都要发生的灾难，恐怕也算不得什么。我这样说好像是很残忍，但是事实如此。所以那天晚上在唐宗荣聚会中间，他头一个就宣布他应该讲什么题目。当他神的仆人这样宣布的时候，我就发现神是带给他的仆人有智慧。他就告诉弟兄姊妹们，他这四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他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人的尊严和危机是什么。头一天题目叫做人性的尊严与危机，第二天他讲的题目是自由的本质和危机，第三天他所讲的是民主的本质和危机，第四天就是今天晚上他要讲的政权的本质和危机。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神的仆人勇敢刚强，面对着这个时代挑战发出了信息。从神的话语里面，到底神有没有这些事情给答案？到底今天人所追求的人权是什么？到底人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是什么？到底政府的权力是谁给的？而为什么人在这些权柄之中有什么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他发出这些信息之后，第二天第三天聚会的人数就不断的增加。因为神的儿女在圣经里面借着神仆人话语的传扬，得到了安慰，得到了一些答案。事实上当我自己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我可以明显知道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心里不再是仅仅气愤而已，不再是一些情绪化的表现而已，而是我们要更深的神强迫我们思想我们所不愿意想的事情，神强迫我们要叫我们所不明白的事情从神的话语得到答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劝各位，凡是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应当今天晚上再去听唐宗荣牧师讲。而且我也相信礼拜五礼拜六当他到 Orange County 来的时候，还要带来更多足够人深思的问题。我很少这样公开的称赞人或者佩服其他传道人，但是我愿意说，在中国教会中间，像我们弟兄这样一个肯思想的人是难得仅见的。若是我们自诩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每一个人都应当接受这样的挑战。虽然我没办法保证他所说的话能够叫每一个人都心悦诚服，但是至少这个态度在话语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专心，把每一件事情归结到从神的眼光看，这也是正是我们自己在这里侍奉所盼望达到的目的。弟兄姊妹们，当我自己为着教会祷告的时候，当我为着主日信息祷告的时候，主给我一句话，是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那里神对先知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赛亚书第40章，神给以赛亚的命令是什么呢？你要安慰我的百姓。然后我又看见以赛亚书49章，这里怎么说？以赛亚书49章13节，请我们一起来看12节，这里先看12节。看到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处讲到中国是在以赛亚书49章12节这里，而且清清楚楚讲到这是秦国。所以很多人问说，中国在不在神的计划和旨意中间？在的。但是就是中国人自尊来讲，并不是神旨意计划的中心，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喜欢中国中国，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中心，这是一种我们自己民族的优越感所造成的狂妄的思想。是的，在圣经里面，神的确为了中国已经有了考虑，并且借着先知把他的旨意启示出来，但是我们却不是神 旨意的中心，我们在他边缘的地方，从远方来的，从北方，从西方来，从秦国来。特别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有一般的子民是从中国来的，他的名字就是秦国，英文或者希伯来话，希腊就是希尼 ，Chinese 希尼，所以不会错的。神早在永世以前，借着先知看见这些事情，甚至我怀疑在以赛亚的心中认不认识这件事情都大有问题。但这里形容一件事情，他把我们的子民称作困苦之民。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有人问说我们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为着神，为着我们中国的百姓祷告，神能不能解救他们的时候，我只能说，在蒙拣选的人中间，那些人要欢喜快乐，众山都要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那是指的蒙恩得救信主的他的子女。我们却没有办法知道神是不是要挽救整个中国。弟兄姊妹，我说的话可能不讨人的喜欢，但是所有真是根据神的话语传讲信息的人都没有法子顾到我们是不是讨人的喜欢。像保罗所说的，我说的话其实要讨人的喜欢呢？神的话已经说了，他已经在永古以前看见这些事情所要发生的结局，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神所有一切看见的事情。我不是说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原来这样，他不是苦待我们中国的百姓一定要到中国遭受困苦，中国遭受困苦是有原因的，有属灵的原因的。另外一方面，那些肯蒙受安慰的人，神也要说我要安慰，要安慰我的百姓。因为在困苦之地而来的人，实在因着耶和华得到了心中的欢喜快乐，得到完全的喜乐。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所读诗篇46篇，这些日子我在主的面前常常读主的话语不明白，心中的痛苦有时叫我看不见主的话说的什么。本来我预备讲诗篇37篇，但今天早上起来，当我最后一次为了唱 Holy City 唱这个新耶路撒冷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再一次看诗篇46篇，我看见一件事情叫我在神的面前只有伏下来。这件事是什么？诗篇46篇最后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外邦中被尊崇。弟兄姊妹们，诗篇46篇整个的结构说到神要帮助他的圣城，照人看这是指的西安，指的耶路撒冷，但是在神的更高的旨意里面，他所看见的是神的行政和他一切万有的中心，神的圣城。这个耶路撒冷在新约来讲是指的教会来说的，地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真正满足神的旨意，没有哪一个政权真正能够将每一件事情都合理的。我说一件最小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公义被高举，但有些时候你明明知道你是公义的，但是得不得彰显，得不得伸张你的公义。很多人为什么都许多人去法庭里面，结果非去打这个拿到一张这个 ticket， 拿到一张开车 ticket 去打官司，多半垂头丧气回来。我不是说法官都判错，但总有些人判错的。而有些人他们吃饱了饭没有事，研究怎么样打官司，他倒不一定有理，倒打赢了。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政治的体系怎么样，没有一个是绝对公义的。只有耶稣基督他审判不凭眼见，不是凭着他所听见我们的分辨的，神是绝对的公义。我们都希望公理得胜，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站在自己的地位里面求告神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求吧。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我读到是什么，读到这几个字，在外邦中被尊崇，神要在外邦中间被尊崇。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反省，确实地问自己，到底中国是在神的旨意中间，是神的圣城呢，还是外邦呢？中国是抵挡神的，还是站在神这一边的呢？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人民，说到比人民更大的一件事情，乃是政权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人为了争民主争自由，我们心里极端的同情，并且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在一起，因为他是我们本国的百姓。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什么理由求神帮助呢？除非整个的国家回转归向神，除非我们的国家回转归向神，不然没有公理可见，不然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可言。除非我们的国家整个的归向神。弟兄姊妹们，几千年来我们自己身为中国人，我们常常自诩有优越的文化，因此把福音拒绝了。我们不需要福音，中国的仁义道德已经够好了，不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生命。从五四运动，我们这样推崇五四运动，今天尤其说到天安门事件，是70年之后五四运动的再延续。但弟兄姊妹们，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五四运动所有出来的思想家把神放在一边，认为民主、自由、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能够救中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为知识分子，而且我们也受了这样教育，我们也极力或者是有意的或者无意的推崇科学的能力。但弟兄姊妹们，这个国家本来是基督教的国家，到了我记不清楚年入，所以我不去引他。这个国家逐渐离开神，大概1963年。我们常常讲这些事情，而人民的主权发展的一个极度，并没有带来公义。民主的结果不是带来公义，只是带来那些用政治权势能够达成他目的的人，给他们一种方便的路。在每一个制度中间，那些要寻找那些路能够满足自己私欲的人总找得到。没有绝对的公理，除非在基督耶稣里面。没有一个完全的良心，除非我们这个人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里面可以知道良心的是非，可以知道对恶对错。但是真正要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能为力。因为人都不是一样接受神做他的救主，没有让神在他的心中掌权，因此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固然我们同情被压迫的人，我们同情弱者，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共产主义所以起头，是因为他们在群众运动中间成功了。他起家的地方是群众的运动，当他在学生中间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转向农民。弟兄姊妹们，如果说那是一个民主的运动，我们没有法子否认，因为大多数的人已经接纳了共产党。所以弟兄姊妹们，民主真的结果是什么？带来了暴力，并没有一个理由是真正能够叫我们里面得着自由、平安、喜乐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不赞成北京的青年在那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在和平的中间争取自由，我们非常敬佩他们。但是我们就需要知道，除非人的心被耶稣基督改变，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权利有把握说哪一个政权一定领到神的旨意中间去。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教的国家欧洲，我去年1986年去，前年1986年去的时候，遇见在荷兰的一些人知识分子，他们说我们荷兰已经走到 post Christian era， 意思是什么？是过了基督教的时期。换句话说，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没有带来什么好处，这件事情是他们的结论。而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基督教，根本更加不明白什么是救恩。弟兄姊妹们，因为每一个时代他的社会的良心必须靠当时代的人反映出来，而这些反映是根据神、根据救恩在我们人里面的感觉。弟兄姊妹们，当我这些日子看见新闻界的报道的时候，我心里面许许多多的感触。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连报纸的报道已经转了方向，不再是站在群众运动这一边。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今天人的问题在哪里。昨天我们参加一个和平的示威，在中国领事馆面前，基督徒去的。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位弟兄在我们中间，昨天也去了，临时召集，所以我也没办法告诉弟兄姊妹们，可是你们都应当看见报纸。我去了，也有记者访问，但是我一面访问一面就心里在想，这些访问不会登出来的， 因为我们那里的访问没有什么特别叫人刺激、叫人兴奋或者叫人excited 这些事情，没有一些挑动人情绪的问题。我们只是说，今天我们表明基督徒立场，我们反对流血，反对暴力。我们也不是要打倒什么人，我们也不是要打倒什么主义，因为什么主义、什么人都一样。如果他不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他里面没有良心的根据，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靠着他、靠得住他。哪一个人是可靠的？为什么他要来彰显公义？他没有理由，他没有必要彰显公义来危害他自己的地位和安全。弟兄姊妹们，当我和这些记者谈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新闻不会发表出去，因为不够刺激，失去新闻价值。昨天我们的人不少，1000多人，可能比其他学生组织的人数还多，但是新闻一点都不见。为什么？没有新闻价值，也没有高喊口号打倒李鹏，也没有喊这些打倒什么人的事情，都没有。我们只是安安静静的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连社会的良心都不可靠，连社会的良心都不可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要帮助到天亮的时候，神说在这里有一道河，到天一亮，神必定帮助这个城。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作为。我这句话弟兄姊妹们一点不是推脱，因为我们想到一些问题，人的心到底有没有合适的预备。我自己在 Huntsville 的时候，3个礼拜以前在 Huntsville 的时候，眼看着这些局势的演变，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因为白天没有事，我可以24小时看 CNN，看电台的报道，那里报道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他后来访问一个美国的学者，他对他们记者问他，他对记者说，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情，今天中国学生所要求的民主并不是在美国的两党政治的民主，一点不是。所以他说，你要晓得他们真的民主是什么，民主跟民主还有很多的不一样。也有人访问那里的大学生，假如你们要民主，是不是意思所有的民普遍选举？他说，哦，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他说我们80%的农民根本没有知识，叫他们选举怎么选法，只有大学生可以民主。假如真的全部人民民主的话，选出来的人一定把政权还给政党，不会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时候到了？就是当整个的人民有觉醒的时候。怎么样觉醒？靠着福音的能力，靠着福音的能力。我们唯一得到安慰的就是，当大陆40年关起门来的时候，许多的人在农村中间开始接受了福音。自从福音传到中国以后，一直在沿海，在大城市里面，并没有深入乡间，所以大部分信耶稣的人是知识分子，少数人。但是这个40年，因为下放，因为劳改，因为各样的事情，所以福音开始进入乡间，还没有完全开始进入乡间。农民的头脑是非常单纯的，不一定笨，但是他没有被玷污，没有这种各种歪曲的思想。他们的良心听见福音接受的时候产生大的能力。但弟兄姊妹们，要等到这些子民预备好的时候，才有真正人民的前途。所以有人以为教育可以带来民主，不错，西方的教育普及，每个人都有相当知识，他们也看得懂那些宣传的资料，所以他们因此根据能够选择有选举权。你知道在民主的运动过程中间，不是一步像今天每个人都有选举权的。有一段时间妇女没有选举权，因为为什么？因为说妇女没有知识，这是历史，不是公义的问题。但弟兄姊妹们，教育所给人的能够看见字面的事情，看不见人的心，看不见人思想里的问题，看不见他所选出来的人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我不知道，我实在不知道。至少在圣经里面，神的管理比民主好得多。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肯让神管理的时候，那一个管理的方法比民主要好得多。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并不是要拆散民主运动，我也拆散不了。 如果我能参展的话，有人要请我去了，不可能的。但是我只是指出，从圣经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我要认识那些本质，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要知道我们今天不能做的是什么，要知道我们自己的限度。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一样的感觉吗？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头一个里面感觉觉得 hopelessness 无望，没有盼望。如果这些事情，这样不公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会发生的。当主再来之前，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必定有这样的事情。而且神已经借着历史一再的告诉我们，我说的历史是圣经里的历史。你看，当以色列人被弃的时候，耶利米书里面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耶利米哀歌就告诉我们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至于如此荒凉呢？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在他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我听说现在已经开始了逮捕的行动。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哪里找到线索的？都是他的朋友把他卖了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前一时子我们说这些人真是可爱，在那里为了民族起来响应，等到下一个时候为着自己利益把朋友出卖了，就是同一班人呢。如果他们值得我们同情，为什么我们只同情他们前从前，不能同情他们现在？弟兄姊妹们，为着自己的利益保护把朋友出卖是历史中间常有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被他的朋友犹大所卖的。所以你要看见人性不可靠，人性丝毫不可靠。这些逮捕的行动发生，我不晓得多少人要遭遇灾祸。他的眼线是谁呢？那个政权的眼线是谁呢？就是那些被出卖者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少，大部分的事情不能做。前两天有一个人，他不是从台湾来的，所以他说，哎，你们从台湾来的，为什么不叫国民政府一下子反攻过去就好了？不是我们能做的。何况都要算一算手中有多少核子武力，你真打这一仗能打吗？对，唯有一件事情，让福音的光照在中国，让人知道我们需要救主，让人知道人一切的问题都是从罪的根源出来的，让人知道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啊。他们说军队分裂，军队反叛，人民解放军彼此打仗就好了，也很可怕，也很可怕。谁晓得这个打仗要多少人流血？难道这些军队的性命不比学生性命更宝贵吗？为什么我们允许军队自相残杀，来也是中国人呢，就不许老百姓死呢？所以也不是解决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残暴流血都是人里面发出来的。人好的时候比什么都好，但中国人说人也不过有时候像衣冠禽兽，当人的尊严撕碎的时候，当人性放下的时候，他跟兽没有什么两样。最可怕的就是人自己，最可怕的就是人。但是神拯救人，把人性改变，何等了不起的工作。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救恩，今天能够赦免我的罪，能够洗净我的不义，还要住在我的里面，让他的生命来管理我，让他的生命来改变我，让他的生命从我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们，这是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今天竟然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些问题有没有答案？如果我们在人的智慧中间丝毫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这么紧急危险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绑一两条彩带绑在汽车天线上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游行，我去了，我们所能就是发表一些言论，反对四点，反对五点，反对几个人，反对那几个人，又怎么样？好多好多好多的人也都陆陆续续回到中国，在那里尽一点福音的本分，传一点福音，
弟兄姊妹，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是神的儿女二三十年来为着福音祷告的结果。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听见各样的消息，有人悔改，有人得救，甚至有我们从我们中间在这里聚的会信主有回去的人很多，他们也在那里传扬福音。但是我们做的还是太少，还是太少。前一些日子有一位弟兄为了中国大陆的福音奉献一笔整数寄回中国大陆传福音去，供应那里的人需要。但弟兄姊妹，我们做的还是太少。我不是来募捐，但是我们连金钱都没有摆上的话，还有什么能摆上的？我们祷告，祷告也没有摆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除了主耶稣之外有没有答案？你看世人有没有答案？他们写个标语说，要求 Bush 多做一点， Bush do more， do what more？ 你问 Bush， 好了，那你告诉我做什么？如果他把美国大使馆撤回来，那么对中国人民是个惩罚，他停止一切军事的援助，只能暂时，他停止一切商务关系，受损的是中国人民。所以你看，没有什么可做的。弟兄姊妹们，问题从哪里开始？问题需要从哪里解除？从前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那时候很勇敢，为着毛泽东祷告，他们大家笑他。至少当毛泽东祷告为他祷告没有信主之后，他死了。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眼光需要在神的身上，让神来做主来掌权。求主改变中国的民心，借着福音改变。求主改变执政者掌权者的心，靠着福音改变。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保罗告诉我们说，要为在上的君王祷告，他不是赞成所有的君王，但是他知道君王尚且会在神的手里。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当那一个尼布甲尼撒王高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第一下子神就把他击打，叫他吃草如牛，叫他指甲长长留得像老鹰一样吃草如牛，跟野兽同居，直到他谦卑恢复他的神才恢复他的聪明智慧。但如果我们不祷告，神不能做事。祷告，求神改变那些执政者掌权者的心。有没有效我不知道，但是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实在讲起来，这个政权这个领袖换下去，起来另外一个人，好坏决定在哪里？决定在那一个人不是他的聪明，不是他的智慧，也不是他的魄力，而是他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见证，扫罗也作王，大卫也作王。以前我们讲撒母耳记已经告诉弟兄姊妹们，扫罗作王不是合神的心意，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求民主啊，神就给他们个君王。但是神并不是不给他们君王，神说寻得合我心意的人。因为扫罗作王的时候大卫还没有出生，你们去读圣经，扫罗作王的时候大卫根本没有生下来，神找不到这么一个人。一直到大卫作王，秉公行义，按着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世代的人。弟兄姊妹们，只有这样一种心态，掌权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这样的人哪里找？福音，求主兴起属灵的人，求主兴起认识神心意的人。我们为着这些事情心里悲痛，因为许多的人牺牲了，这些大学生有许多可能是将来的领袖。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到，我不晓得他们中间有多少基督徒，可能有，不会绝对没有，也有可能从来到美国留学，也有可能在这里听了福音，也有可能回去的人。
我不晓得沃尔开西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不晓得王丹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不晓得柴玲是个怎么样的人。
但这些人都有 potential， 有可能。当他们的心这样喜爱和平，这样喜爱公义的时候，福音应当进到他们心中去。福音应当容易进到他们心里，因为他们的良心是活的。对于一个有良心的人，接受福音远比他没有良心的人接受福音容易得多，因为良心也能叫他分辨真理。弟兄姊妹们，但是我指着多少年轻人，他们今天的需要是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前一阵子我就已经觉得心里难过，因为好些新闻访问国内的大学生，他们所盼望的只是物质的满足而已，只是要一点现代化的产品而已，他们并没有要神。但弟兄姊妹们，现在的时机，当人心从这些痛苦中间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求主怜悯，或许他们的心也归向神，或许他们的心也归向福音的真光，或许他们想到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帮助他们，连美国也不能，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们，他们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不仅叫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为了将来，并且我们知道我们合神心意是理所当然的。神预备我们今天在地上做盐做光，而且将来在永世里面一人要如新的光那样灿烂。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历史的证明，在前一个40年中间，福音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更加深入人心，恐怕现在有5000万基督徒在中国大陆。我们盼望这5000万基督徒再一次作为种子，如果福音的门对外关闭，以致外面的人不能进去，里面却永远不会关闭，因为主告诉我们，他开的门无人能关。福音的门永远不会关闭，但是我们需要为祷告，我们为着福音在中国的传扬要大大的祷告，为了教会在那里的见证再一次献上祷告。我不晓得是不是一定会关闭，但是至少现在缓慢下来，各样的关系都缓慢下来，也许正好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机会，不是凭着我们的热血，我们更深更深回到神的面前，更多以哀痛的心情为着我们自己本国同胞祷告。为什么到现在福音不能传进去？为什么这许多人还是刚硬不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为着本国之民悔改，好像先知一样，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他为着本国之民懊悔，承认一切的罪孽。中国素来是个抵挡福音的国家，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立场，少数的人信主，但是大体的来说抵挡福音。我们并不是神的圣城，我们不过是神所看见的外邦中间的一个，但是蒙召少数的人，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今天在神的国里有份，我们没有丢弃我们自己的祖国，我们也不愿意他遭神丢弃，所以我们要祷告，神能够借着祷告改变历史。请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当我们从人那里找不到帮助的时候，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愿意从你的话语里面有更深的看见。主，我们正是在你的面前为着自己本国的同胞所遭遇这一切的患难，我们求告你。主啊，我们真是像你所说的困苦之民，哭泣哀号从秦国而来，要投奔在你里面才能得到那一份喜乐。主啊，我们为着中国祷告你，为着这许多广大的人口祷告你。主啊，但愿每一个受召之人在你的眼中看为宝贵，因为这一个 每一个都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哦，我愿当他们接受你的救恩的时候，能够完全经历你创造的美意，叫我们穿上新人，叫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叫我们能彰显你自己。主啊，这些日子我也求你唤醒基督徒的良心。主啊，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真理不是仅仅我们为着我们的安乐，不是仅仅为着我们个人家庭中间的幸福。主啊，叫我们知道做基督徒有更深的意义，乃是在思想上面全然被你改变，让福音充满我们的全人，以致我们真正为你而活，以致我们真正为着福音而活，为着你自己的传扬而活。主啊，赦免我们，我们这样冷淡，这样自私，为着自己已经够长久。主啊，今天我们不能为我们同胞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能够为着他们祷告。主啊，唯愿你叫教会明白这个祷告的力量。当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垂听，求你垂听而悦纳。主，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来祷告你，乃是为了你的需要，为了福音的广传来祷告你。但愿福音在那里所开启的门户，没有一个人能把它关上，叫每一个人都遇见真光照耀。主啊，你说那些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百姓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主啊，当初你的恩典怎样临到以色列民，你把救主启示在他们中间。主，今天我们为着自己的同胞也有同样的权利来求你做工，让福音界的圣灵的能力把耶稣基督启示在世人中间，在我们自己中国的同胞中间。主啊，叫那些坐在黑暗死荫里的百姓发现有大光照着他们。主啊，一直他们从黑暗里面过来，主啊，一直他们经过漫长的黑夜到早晨遇见你的帮助。主，唯愿你的城圣城，哦，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在中国大陆上更多蒙你的保守。当你的儿女起来呼吁你的时候，主啊，你帮助他们，你保守他们，你保护，哦，你也保守他们，不叫他们被人所欺压，不叫他们被仇敌所吞吃。主，叫他们在那里能够真光照耀，如同光，如同眼，显明在这个黑暗的地上，让救恩从你的教会中间传扬出来。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能做的很少，主，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大能，相信你的权柄。主啊，你并非不愿意帮助我们的同胞，主，乃是你愿意更多看见福音的能力显明出来。主啊，让这个真理的光战胜，胜了又再胜，哦，胜了又再胜。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是得胜的源头。 You are the victor。 主，你是得胜者。主，凡与你一同掌权的都要得胜。主，为此我们求你自己更多的怜悯我们的同胞。主啊，也为了教会装配我们，叫我们更多得的能力，叫我们知道怎样在这里做见证。主，我们在这里也盼望你给我们答案，叫我们对世人也有答案，能够做见证，证明你的 真光，证明你福音的能力。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主啊，纪念你的教会，常施恩保守，用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